属灵人上册卷二第五章，信徒对待肉体最终的态度。神对肉体的眼光，在这个时候，信徒最好就是重新记起神对于肉体的断案是什么。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说，肉体是毫无所益的，肉体的罪和肉体的义都是毫无所益的。凡是生自肉体的，无论什么事物都是肉体，总不会叫它不成肉体。讲台上的肉体，堂座间的肉体，祷告中的肉体，奉献中的肉体，读经中的肉体，唱诗中的肉体，行善中的肉体，神告诉我们说，都是毫无益处的。不管信徒如何相信肉体，但是神说无益，与灵命无补，肉体不能成就神的义。罗马书八章六节说，体贴肉体的乃是死。在神看来，在肉体里头是有灵性的死的。除了将肉体交给十字架以外，别无办法。无论肉体会行什么善，会怎样的思想计划，会如何得着人的称许，但是在神看来，在所有从肉体出来的上面都有大书特书的死这个字。罗马书八章七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肉体乃是与神完全反对的，并没有调和的可能。不止肉体所发生的罪恶乃是如此，就是肉体最高尚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与神为仇的。犯罪自不必说，就是行义也是离神独立而行的。八章七节继续说，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做得越好而离神越远。世上有几个善人肯信主耶稣的呢？实在自义并非义，乃是不义。神圣经的教训，无论如何人自己总做不到，无论好歹他总是不服神的约束的。歹犯律法，好要在主耶稣之外另立一义，而失去律法的本意。照着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八章八节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是最终的定规。无论人的行为好到什么地步，但是凡是出乎自己的，总不会叫神喜欢。神只能喜悦他的儿子，除他和他的工作以外，没有人也没有人的工作能得神的喜欢。自己肉体所做的也许是甚好的，但是只因其是用自己的能力，是从自己而出，神就不喜欢。人可以想出许多的方法去行善，去改良，去进步，但是这些行为既是从肉体出来的，神是不喜欢的。不只对一个未重生的人是这样，就是一个重生的信徒，他如果是借着自己做的事情，无论如何的美好，如何的有功效，神总是不喜欢。神所喜怒的并非善恶的问题，乃是源头的问题。行为不错，但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读了这几节圣经之后，我们真看见人借着肉体所有的行为是何等的虚空。信徒应当看准了， 神对于肉体的估价才不会错误。我们人对行为虽然有善恶之分，但是神所分的不只限于行为，且基于根源。一个最污秽的恶行在神面前和靠着肉体的一个最良善工作，乃是一样的属肉体，一样的不得神的喜欢。神如何恨恶不义，也如何恨恶自义。人所有天然的善行，不必因着重生，因联合于基督，因倚靠圣灵而有的善行，在神的面前并不比奸淫、污秽、邪荡等更为不属肉体。人的善行无论如何美好，若非完全倚靠他的圣灵而有的，就是出自肉体，就是为神所弃绝。神反对、拒绝、恨恶一切属乎肉体的，不论这个肉体外貌如何，也不顾这个肉体是在罪人里面，或是在他的信徒里面。他的定规乃是肉体应当死。我们来看信徒的经历。但是信徒怎能看见神所看见的呢？神是如此的恨恶肉体和肉体的行为，但是信徒是除了肉体的恶行之外，对于肉体好像尚是留情的，尚不能如神这样的决绝，并且在许多的事儿上，信徒乃是借着肉体行事，自信、自恃、自用，以为自己已经满受了神恩，现在已经能利用肉体有异行了。就是因为这个，所以神的圣灵就必须带领信徒经过最羞辱的道路，直到他有了神的眼光，好叫他认识他的肉体。因此神就允许信徒跌倒软弱，又是完全至于犯罪，好叫他知道肉体到底有没有良善。多是当信徒自己以为灵力是进步的时候，主试炼了他，叫他知道他的自己。在许多的时候，主将自己的圣洁显现给他看，叫他审判肉体的污秽。有时候主应允撒旦攻击他，好叫他在苦难中看见了他的自己。但是这个功课乃是最难学的，学的时候也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的。真是经过不少的年日，信徒才逐渐明白自己肉体的靠不住，就是在最好的时候都有污秽夹杂在其中，或者神必须让他多有罗马七章的经历，好叫信徒最终肯同保罗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要学习说这一句话，也不知是何等的难。信徒若非经过许多苦痛的失败，总是自恃，总是以为自己能，乃是当他千百次的失败后，才知道一切的自义都是靠不住的，因为在肉体中没有良善。但是并不是如此就终止了，这样的自审乃是应当继续不断的。什么时候信徒不审判自己，不以为肉体是最无用、最不堪的，而稍微自用自容，神就不得已又当叫他过火，好烧尽他的渣子。自居卑微、自认污秽的人是何等的少呢？但是若非如此，神总不肯终止他的工作，因为信徒没有一刻是可以脱离肉体的影响的， 所以这样自己审判自己的心也是不可一刻切断的，不然就要重新流入肉体的自夸里。许多的人以为圣灵叫人知罪，为罪自己责备自己的工作，乃是对世人说的。他叫罪人知罪来信主耶稣，当知圣灵这样的工作在圣徒中也是与在罪人中一样的要紧。他不只应当叫圣徒一次两次的为自己的罪责备自己，并且应当天天如此不间断的自责。哦，愿我们多得着圣灵的责备，好叫我们将肉体永远安置在一个受审判的地位，而不让其掌权。愿我们没有一刻忘记我们肉体的真相和神对于他的估价。愿我们永远不再相信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肉体能做什么叫神喜欢的。愿我们永远依靠圣灵，而不以丝毫的地位留给自己。如果从前世上有人可以靠着肉体夸口，那就是保罗，因为他在律法的义上是没有瑕疵的。如果现今有人可以靠着肉体夸口，那也就是保罗，因为他是使徒，是亲眼见过主的，是大为主用的。然而他并不如此，因为他认识了肉体。他在罗马书七章的经历里已经认识了他自己到底是怎样，神已经叫他的眼睛在生命的经历中开起来，直到肉体中所有的除了罪之外并没有别的。他从前所夸口的是自己的意，现在都明白不过乃是粪土一般，不过都是罪恶而已。他已经学过了这个功课，并且学会了，所以并不敢再依靠肉体。实在说来，他所学的他并没有忘记，乃是继续的学，所以他能说我们不相信肉体。其实我也可以相信肉体，若别人向他相信肉体，我更可以相信了。虽然有许多的理由叫他可以相信他的肉体，但是他不只知道了神对于肉体是如何的看法，并且自己已经知道肉体是何等的靠不住，何等的不足信托。如果我们读以下的圣经，我们就看见他是如何的谦卑，不是有自己的意，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如果信徒要达到完全属灵的地位，他就不能不有尚未得着的思念，而不敢稍微自信、自满、自乐，否则就是证明他相信肉体。如果神的儿女们乃是诚心寻求更丰富的生命的，愿意接受神对他肉体的估价，无论自己是如何的长进，总不以为自己是比别人更强，也不说我这个本来就比别人不同的这样的话，而愿意让圣灵将神的圣洁和自己肉体的败坏启示给他看，而无退缩不愿看得太清楚的心，圣灵就能在合宜的时候叫他明白自己的败坏，这样也许可以叫他减少失败一点。但是何等的可怜，信徒的存心虽并非完全依靠肉体的，然而并不纯一，仍然稍微以为自己有点力量，因此神就不能不认他经过失败，叫他除掉那一点自恃的心， 十字架与圣灵更深的工作。因为肉体是非常诡诈的缘故，信徒没有一刻可以用不着圣灵借着十字架做更深的功夫的。当信徒看见自己的肉体在神面前的地位时，十字架和圣灵更深的功夫是不可少的。借着十字架，信徒脱离肉体的罪，也是借着十字架，信徒脱离肉体的义。顺着圣灵而行，信徒就不随从肉体而犯罪，也是顺着圣灵而行，信徒就不随从肉体而行义。十字架在事实方面是已经绝对的、完全的、无限的成功了，这是不能再深的了。但是在基督徒经历这个事实的过程中，是会有一步一步更深的事情。圣灵是会将十字架的原则一点一点更多的指教信徒，如果他是忠心顺服的，就必定会逐渐的更深的经历十字架所已经成功的。这意思就是说，十字架在客观方面是绝对的，是无以复加的了，但是在主观方面是进步的，是可以进到更深的地步的。信徒现今应当看见他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更为明白，因为圣灵只能够借着十字架而做工。圣灵的工具除了十字架之外并没有别的。信徒应当重新领会加拉太书5:24的教训，不止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并且肉体包括他所有的一切义和行义的能力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十字架并非光钉邪情私欲的地方，也是钉邪情私欲所出自的肉体，不管那是何等的受人敬爱的。当信徒看见这个，愿意拒绝一切属乎肉体的无论好歹，他才能够顺着圣灵而行，而叫神喜悦，而得着完全属灵的生活。这个愿意是不可少的，因为十字架在事实方面所成功的虽然是完全的，但是人在经历方面所识得的多少，乃是照着他的知识、愿意和信心而定的。如果信徒不拒绝一切良善的肉体，他就要看见，虽然在许多的事上，好像肉体是最有能力、最会做工的，但是当神实在的宣召一来，叫他预备受苦往哥哥他时，他就要软弱如水，退缩不前了。肉体无论好到什么地步，强到什么地位，总不能满足神的要求的。门徒们为什么缘故在客西马尼园失败呢？那是因为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就是在此一软弱，所以后来就有更大的失败。肉体所有的能力和工作也许是美好的，只能够在合乎他自己胃口的事物上显出才干来，但是对于神真实的要求就难免退缩了。所以死是不可免的，不然神职就不能够完成。我们的肉体就是一切从我们里面出来，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意见，一切要叫我们自己发达、被人看见、被人尊重的，都是我们的肉体。在这肉体之中，有天然的歹，也有天然的善。约翰福音1:13说到肉体的意思，他会立志、会定规、会打算要行善、要得着神的喜悦，但是 这乃是出乎人的肉体的，这个应当往十字架去。哥罗西书二章十八节说到肉体的心思，基督徒所有一切的自信，其实都是相信自己有智慧，知道如何顺服神，明白了圣经的教训。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二节说到肉体的智慧，人用着他的智慧接受圣经的真理，乃是比什么都危险的，因为这个乃是最隐秘最诡诈的方法，叫信徒靠着肉体以成全圣灵的工作。一个最宝贵的真理可以只藏在记性里，只在肉体的心思里，唯有灵会叫人活，肉体毫无益处。所有的真理若非随时蒙主重新叫他活过来，就对己对人都是没有益处的。我们并非说到罪恶，乃是说与基督联合的生命里，人本来生命那一部分里所必有的事儿。这样做乃是天然的，但非属灵的。我们不只应当拒绝我们的意，并且也应当拒绝我们心思里的智慧，这个也必须往十字架去。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说到一个肉体的敬拜，这是我们自己对于神灵的事的意见，我们利用以鼓动寻求得着敬拜的感觉的一切法子，都是肉体的敬拜。不肯按着圣经的教训，或不肯靠着圣灵的引导，在基督徒的工作中，在圣经的知识中，在拯救人的灵魂中，都有顺着肉体而行的可能。圣经最常说到肉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若非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他就活在信徒里面，亦如他活在罪人里面一般，不过在信徒里面有灵命的反对而已。这生命可以做信徒的生机，信徒可以从他支取能力以活在世上，他可以做辅助信徒侍奉神默想真理立志奉献做工的能力，他可以做许多良善事工的动机，实在他可以叫信徒一面以他为生命，而另一面以遵行圣旨的话语为目的。我们当初切实知道，在人生命里面乃是有两个不同的生活原则的，许多的信徒乃是有一个混合的生命，时而顺服这个，时而顺服那个，有时候完全靠着灵力，而有时候则兼有自恃的心，没有一种的坚定。我所起的意，岂是从肉体起的，叫我忽是忽非吗？所以肉体的特性就是改变，忽是忽非。但是神的旨意乃是不永不，非一刻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所以我们应当接受神的旨意。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割礼。我们应当愿意让十字架的能力好像割礼的刀，将我们一切属肉体的完全割断了。这样的割应当深，应当明白分开，叫一切属乎肉体的不能隐藏，不能遗留。十字架与咒诅乃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如果将我们的肉体交给十字架，就是将它交给咒诅，承认里面没有好的，除了受神的咒诅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结果。如果我们没有如此的心，恐怕我们很难受肉体的割礼， 肉体的情爱、私欲、思想、知识、意识、敬拜、工作，都应当往十字架去。与主同定的意思，就是接受主所受的咒诅。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并非一件荣耀的事儿。他挂在木头上的意思，就是他在那里受咒诅，所以肉体与主同定的意思，就是与主同受咒诅。我们不只接受十字架的功劳，并且也当与十字架有交通。信徒应当承认，他的肉体除了接受咒诅的死之外，并无其他的资格。乃是当信徒看见肉体的价值就如神的看法一样，他才能与十字架有实际的交通。在信徒尚未得圣灵完全掌权之先，肉体必须完全交给十字架。我们祈求神叫我们明白肉体的真相和他钉十字架的必须。弟兄们啊，我们太不谦卑，我们太不愿意接受主的十字架，我们不肯承认我们是无依无靠的，是一无所用的，是败坏污秽的，是除死以外没有别的应当得着的。弟兄们啊，我们现在所缺乏的并不是良好的生活，乃是良好的死。我们需要死，死得好，死得干净。生命、能力、圣洁、公义，我们已经说过太多了。让我们现在来注意死吧，让圣灵将基督的十字架深深地刺入我们的肉体，叫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里成为一个实在的经历吧。如果我们死得不错，我们就要活得不错。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就要在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让我们求告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知道死是如何的紧要。他应当如此做吗？你预备好了让他这样做吗？你愿意主的手指着你的弱点吗？你愿意当着众人的面前明显的钉在城门外吗？你肯让十字架的灵在你里面做工吗？哦，愿我们多得着主的死，愿我们死得透。我们应当看清楚，十字架的死乃是应当继续不断的。我们不能进入了复活的段落便离弃死的段落。复活生命的实验多少，那是照着死的实验多少。近来有一个危险，就是寻求升天生命的信徒中忘记了肉体的死乃是不可间断的，便离弃了死的地位而想进前。结果若非轻看了肉体的行为，就是以属乎肉体的算为属灵的，这就是叫肉体属灵化。哦，死乃是一切的根基，人可以上进，但不可拆毁根基。如果肉体的死不切实维持着，就是复活升天的生命也不过都是虚假的。我们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属灵了，已经进步了，肉体再无权力可以迷惑我们了。仇敌要叫我们离开十字架的地界，而叫我们变成外面属灵里面属肉体的人。许多的我感谢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怎样怎样不怎样怎样了的，不过都是路加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祷告的和声，都是正在以为脱离肉体的时候却被肉体所欺骗的。我们应当常常居于主的死里面。我们的稳当乃是在圣灵里，完全愿意受教 十分恐惧，稍微随从肉体，喜欢降服基督，信靠圣灵，要将基督死的生命用神的能力长治我们的生命而生活出来，这才是平稳的道路。肉体本来如何充满我们，我们也当让圣灵如何充满我们，让圣灵掌权，完全推翻肉体的势力，好叫他自己做我们的新生命，显明基督为我们的生命。那时候我们才能说，我如今在肉体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然而这生命尚是根据在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之上。我们若以这样的信心和顺服的心而生活，我们就能盼望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最神圣最奇妙的工作。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这是我们所当有的信心，相信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就当靠圣灵行事，这是我们所当有的顺服。我们应当简单的安息的相信主曾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相信他的恩赐，相信圣灵是在我们里面，看这个作为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秘诀。圣灵乃是住在我们里面最深密的灵里，默想这个，相信这个，纪念这个，只等到你在神的面前因着这个真理的荣耀和实在而发生圣洁的敬畏和稀奇的心，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现在应当顺服他的引导，引导并非在乎心思和思想里，乃是在乎生命和意志里。应当降服神，让圣灵支配一切的行为，他要将主耶稣显现在我们的生命上，这是他的工作。劝勉，我们若如此的让圣灵用十字架做深的工作，我们所受的割礼就要一天实在过一天。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相信肉体的。相信肉体的心，因为受了不是人手的割礼，已经失去了。使徒在此以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算为一切的中心，他指明给我们看一面的危险和一面的保险。相信肉体乃是最会败坏在基督耶稣里的夸口的，借灵敬拜会使我们得着生命和真理的福乐。圣灵高举主耶稣，但他降卑肉体，我们若要真以基督为夸口，也愿他从我们身上得着夸口。我们若要真在经历上常常的单以基督耶稣为荣耀，我们就应当一面受十字架的割礼，一面学习在圣灵里的敬拜。不必强求，因为强求乃是肉体的工作。不必用方法，因为应当有肉体的帮助，方法才用得着。乃是绝对的不相信肉体，无论自己是如何的良善，如何的有本事，光相信圣灵，也光顺服他。如果有这样的信靠和顺服，肉体就要降卑，就要保守他受咒诅的地位，就要失去权力。愿神施恩给我们，好叫我们更看不起自己，更以自己为靠不住，更明白自己如何是毫无用处的，绝对不相信自己的肉体。这是真实的死，不是死就没有这个。 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说，也不可把机会给肉体，死才是他的地位。我们在主里面已经得着自由了，但不可以机会给肉体，不要在无意之中又将圣灵的工作据为己有，应当时常警醒，不让肉体再死灰复燃，不要将得胜的荣耀归给自己，这样他就又得着做工的机会了。有了一时得胜之后，不要以为你现在已经稳当了，恐怕你这样给他机会，你的跌倒就在面前了。不要因为肉体失去能力已久，就以为你现在已经学会一切，现在已经有力量可以与肉体征战而常得胜。你若这样的自强，失去你完全依赖的心，肉体已经得到机会，他要叫你再有苦恼的经历。无依无靠的态度，应当用圣洁的殷勤来保守。这里是肉体进攻的地方，稍有自用的意思，就是肉体得着机会的时候。不要惧怕在人的面前失去脸面，使徒在钉死的肉体和随从圣灵的教训之后，就是说不要贪图虚名。在神面前如何自知无用，在人面前也不要夸口。如果因为自己要得荣耀的缘故，而在人前遮掩肉体的软弱，就叫肉体得着做工的机会。圣灵要帮助我们，加力给我们，但他不代替我们。我们自己必须保守，不以机会给肉体的态度，也要真不给他。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说，也不要为肉体安排，肉体的工作都要有他的先锋，所以千万不可为他留地位，应当时常看守，看肉体是否居住在受咒诅的地位，应当查看到底你在思想里曾否为他安排。些微的想到自己的良善，都可以给他以做工的机会。这里思想是最要紧的，因为虽然只在思想上为他安排，然而在隐秘地方的思想要在光明的所在言行出来。肉体不应当有地位，在与人谈话时也要小心，恐怕在话语多的时候肉体就要工作了。虽然你有许多爱说的话，若非依靠圣灵而说，就没有一句应当说，不然你就为肉体安排，让他做工了。在行为上更是如此，肉体有许多的计划、盼望和法子，肉体有他的意见、能力和才干，这一切在人的面前，在你的眼中也都是美好的，但千万不可留情，不可留下那最好的，以致干犯主的命令。应当毫无顾惜的将自己所看为最善的都交于死地，并没有别的缘故，只因他们是属乎自己，就是肉体的。肉体的罪和肉体的义应当一样恨恶，借着肉体做一件善事，当如借着肉体犯一件大罪那样的悔改，时常取神对肉体的眼光。如果不幸失败了，就应当自审，应当认罪，应当求宝血洗净。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说，当洁净自己，除去肉体的污秽，切不要留情，不要顾忌，不要不愿割爱，恐怕你要陷入肉体更深。使徒的教训乃是洁净自己， 不知圣灵做工，不知宝血做工，你自己也当做工洁净。应当将所有肉体的污秽搜索出来，交给主的十字架。虽然你所做的并非罪恶，但是如果是靠着自己做的，就是最良善的，在神看来也是污秽的。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无论是人是事儿都是一样。发出的到底是有什么壳子，神并不顾，源头乃是神所注意的。所以不止洁净自己的罪恶，并且应当洁净自己脱离肉体一切的行为。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说，亲爱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